我哋主要系以思考以弗所书里边嘅一段嘅说话，来自于保罗在以弗所里边嘅五章一到七节嘅说话。好想喺呢处咧，同大家都读一读，等我哋大概知道保罗佢俾我哋啲乜嘢嘅教训。在新约圣经嘅以弗所书嘅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经文是这样讲的，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任持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婪的，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要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暴敌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虽然大家都会发觉到呢，我们今天的讲题作上帝蒙慈爱的儿女，其实是来自我们选读的这一班说话里面的最先的一句，即是第一节。如果我们用那个通俗一点的方式来到表达我们今天的讲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将它改为呢，就是做过上帝爱锡的仔女。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呢上帝爱锡的仔女。我们了解到呢，在以弗所书保罗由第四章开始呢，是进入到有关伦理的教导。换句话说呢，由第四章开始到第六章呢，都是一些很实际的生活上的教训，他提醒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保罗是一个很成功的教师来的，所以你要发觉到他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和怎样去实践这个教训，他就一连串用了好几个的譬喻。这些的譬喻呢，保罗都是用了一种两两相对的方式，透过相反两极的事物的对照来对突显其中的教训。这三个譬喻呢，分别就是新人和旧人。保罗说呢，我们应该好像换衣服一样，将我们那个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脱掉，然后穿上这个新人，有新生命的样式。第二个就是父亲和儿女，亦都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内容了。透过父亲和儿女之间的关系的特点，也都是提醒我们怎样来对实践父亲的教训。而第三个比喻呢，就是光明与幽暗，透过这两种物理的现象来对突显道德上的光明的人应该怎样去结出各样光明的果子。所以在第五章里面，我们会看到保罗一连串地用了三个的譬喻来将他的要点介绍给我们认识的。当然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够将重点放在第二个的对比，就是第二个譬喻那里，父亲与儿女的身上面。话就话呢，保罗当时是用一种譬喻的文学手法，但我们知道其实好多时候呢啲譬喻嘅内容都係基于一啲好重要嘅实在嘅神学嘅根据。譬如当保罗提及到我哋父亲与儿女呢个譬喻嘅时候，佢其实係基于一个保罗信念里面嘅一个神学事实，就係我哋每一个人，我哋每一个相信耶稣的基督嘅人，都果然地是上帝的儿女，而不是纯粹是一种譬喻性的关系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看到在保罗的神学里面，尤其是在罗马书里面那个善释的这个神学里面，他提及了我们一个信念，就告诉我们， 当圣灵在你和我的里面感动我们的时候，感动我们以至到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胆量呼叫上帝做阿爸父，就好像我们经常在祈祷的里面去称上帝为我们的父亲。这个经验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来的，这个经验其实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引动我们的内心，以致对确证了我们同天父之间这个父亲与儿女的身份。所以每一个人有这个信心和胆量呼出这句说话都不是简单的，其实都是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一个明证。换句话说，既然我们本身的而且确地果然地是上帝的儿女，那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都要活得 as 像一个天父的儿女。这个正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要祝福我们整段根据的里面的所在。所以跟大家从三方面来去看一看这句说话里面的意思。首先第一样呢，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一样的，就是说做儿女的号召他们的父母亲，其实这件事呢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在教会里面生活的人，教会里面所有的人呢，就好像我们的家人一样，我们不单止我们一起礼拜一起侍奉，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连在一起都好像一个家庭的里面一样。我们又发现呢，很多时候呢，上帝很怜悯我们这个群体的，往往很多时候就会在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些家庭的里面呢赐给一些新的生命，这些都是很开心的事来的。因为当有一个 BB 来到这个世界来的话呢，对他的家庭来讲这件是很有福和很重要的事，对他身边的人都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有些时候我们的肢体得到上帝这个这样的赐福，我们会将这个消息公布给弟兄姊妹，等等弟兄姊妹知道，哦，原来边一边个我们所熟悉的肢体，上帝有一个这样的恩典要给他。好了，等到个小朋友健康成长开始有些稳定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将个小朋友带来教会，一方面希望来到教会的里面能够得到牧师的祝福，另一方面都希望见下啲带啲小朋友翻嚟，嚟对让佢见下啲叔叔伯伯，等啲叔叔伯伯咧可以一齐嚟为佢欢喜。好多时候咧，当我哋知道哦，咦，今日有一个咁样嘅喜乐嘅消息，有一个咁嘅小朋友翻咗嚟，完咗崇拜咧，就好多弟兄姊妹就会围埋呢个小朋友身边，呢个 B B 嘅身边，咁又有好多赞美嘅说话。其中有一句我们经常会听见的恭维说话呢，就总是说啊，生得好可爱啊，你看他好像哪个哪个，当然大家都会 expect 到哪个哪个，意思就是好像爸爸或者妈妈，嘴仔好像爸爸，哇，眼睛好像妈妈，诸如此类。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想深一层的时候，会发觉到这些我们经常用的所谓恭维的说话呢，其实讲出来是多余的。为什么这样讲法呢？因为儿女号召他们的父母其实是天经地义，因为儿女是父母的爱情的结晶品，所以一定会在他们的生命的特征上面某几方面呢是与他们相似的，这是很自然的，不讲都自然知的。反而有些时候如果我们说儿女是不似他们的爸爸妈妈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呢反而有点而离经背道。记得咧，好几年之前咧，香港嘅电视台某一间嘅电视台曾经播过一出嘅日剧，都几好睇嘅，所以我都由头都追到尾，睇晒成套日剧。呢套剧叫做《华丽家族》，我唔知道有冇都让大家记得起啊！都喺里边嗰个主要嘅角色咧，系由一个好著名嘅日剧嘅演员叫木村拓哉，啊，佢到而家咧都系一个非常红嘅一个明星嚟噶。咁啊，故事其实咧就系讲响二次大战完咗之后啊，咁啊日本响战后嘅嗰个嘅百废待兴嘅状态，点样响呢一个残破战后嘅残破里边咧重新振作？咁就讲其中一个大嘅家族，呢、这个家族好有钱，有好多生意。由个阿爷嚟到去创办呢个家族开始之后咧，就已经有好多生意，有银行嘅生意，有钢铁嘅生意。咁故事里面咧就系讲 父子的两代，那爷那代已经过了去了，父子两代彼此之间的一些嫌隙，一些恩怨情仇。那个爸爸，即是年纪大的爸爸呢，就是一个银行家。咁啊，银行业是百业之母嘛，在整个日本那个经济复苏的过程里面是很重要的。所以怎样运用这些资金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策者，他抓住在手里面要做的事。所以对个父亲来讲呢，他很重视他那个银行的事业。饰演仔那个木村拓哉呢，他就很有兴趣在钢铁的事业里面。因为他觉得如果国家能够有机会在这个颓废当中重新振兴，连工业会振兴，所以他就希望自己能够完全投身在这个钢铁的事业里面。他希望这个爸爸能够支持他在这个钢铁的事业里面要突围。咁因为炼钢呢需要好多好先进嘅装备，其中要有一啲高热嘅高炉，因为你冇返咁上下嘅热度呢係好难炼出精钢出嚟。呢个仔好需要一啲钱嚟到为佢嘅工厂添置呢个高炉，等佢可以嚟到控制住呢个钢铁嘅嗰个生长。但需要金钱嘅资助，於是尝试同个父亲商量可唔可以响佢嘅银行嘅里面得到资助，以致到他可以在这方面发展他的事业呢。我们的想法就当然，哇，作为一个爸爸当然是全力支持自己一个对国家的发展有这么雄心壮志的人的啦。但是不是的，这个父亲用很多的借口，包括说你这个这样的事业究竟有没有前途，我没有把握，现在整个国家资金都很紧张，我怎么可以将资金这么大笔的资金只是给你呢，用好多个方法嚟去拦咗呢一个嘅儿子嘅事业发展。咁於是大家彼此之间有好多恩怨情仇出现。个故事发展呢令我哋奇怪，就係点解父子嘅关系会咁差嘅呢，係咪真好似呢个父亲讲得咁正义呢？但係原来唔係咁样喎。原来个原因呢係因为个父亲心里面其实一路都有一根刺。佢唔讲出嚟，一路都冇讲出嚟。佢呢根刺呢就係、是他一路都怀疑这个儿子不是他自己的儿子，他一路都怀疑这个儿子可能是他的妻子，跟他很害怕但是又 很敬惧的父亲已经过了身 的一些淫乱而生的一些结果。为什么他有这个想法呢？当然有很多复杂原因，时间关系我不方便在这里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偶然得到有关他这个儿子的血型，不知道在哪个方法里面得到他的血型的检查，发觉他这个儿子呢是 A 型血的，而他呢是 B 型血的。一个 B 型血的男人怎可能生出一个 A 型血的仔呢？这一点更加加深了认为他这个儿子不是他自己所生的。就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心里面有很多忌恨，就发泄在他对这个儿子的很多事业上的拦阻上面。后来这个儿子因为生意失败，最后自杀死了。自杀死了之后，当然家里面的人都很伤心，这个做父亲的都要去到这个父亲儿子的尸身的旁边的里面做一个送别。在这个时候，负责验尸的官员就将一个验尸的报告交了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随手拿起张验尸的报告里面要看，看到血型一栏，他看到的时候突然打到个头，为什么血型那栏里面写着这个儿子的血型是 B 型的呢？我记得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在很多年之前我知道一个报告他是 A 型的，如果是 B 型的岂不是跟我一样，那就 是我的儿子来咯。他追问有关这方面的事，验尸官告诉他很多年之前的许多国民的血液的报告其实都不多准确的，因为当时打紧仗，很多东西都很乱，所以很可能有些什么原因是搞错了，不过这个肯定是对的了，因为是我们帮这个死者做的一个血型的检查。这个父亲才颓然了下来，感觉到很后悔，因为他一路所有的怀疑其实都是子虚乌有的，这个儿子是自己的儿子。他后悔为什么当日不站在他自己的儿子的身边帮助他的儿子，最终要让他的儿子走入死的路途。这个故事就让我们看见在我们人类的文化的里面， 自从有咗呢个财产私有制之后，血缘嗰个关系成为一个好重要嘅关系，以至到透过呢一种嘅关系，好多唔同嘅文学嘅著作又好，故事嘅里边，都利用佢做一啲桥段嚟对突显人与人之间嗰啲嘅矛盾或者特质。事实上，我哋发觉到圣经好多时候都用我哋人嘅呢一种咁样嘅体会咧，嚟对作为佢传递启示嘅内容嘅。例如我哋知道咧，当亚当被造嘅时候啊，圣经用咗啲咁嘅语句嘅。佢话亚当系按照上帝嘅形象样式而造嘅，所以亚当被称为上帝嘅儿子。留意吗？原来我哋人，我哋嘅始祖被造系同神嘅样相似嘅，透过呢个相似嚟去突显佢哋之间一种特殊、好特殊、好重要嘅关系。当始祖瑟特出生嘅时候，圣经有一个咁嘅用语，佢话亚当活到130岁嘅时候，佢生咗一个儿子，形状样式和自己嘅相似。点解要咁强调呢个瑟特嘅样同亚当相似咧？又系想强调佢哋之间彼此嗰个血缘嘅关系，特别系想透过咁嚟对表达往后嘅人维持咗始祖一般嘅软弱。我哋都等候着上帝嘅救恩。到耶稣基督嚟到人世间以后，当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显明佢系上帝嘅儿子嘅时候，圣经就话俾我哋听，我哋呢位救主耶稣佢系神嘅像，暗示佢号召上帝，显露出上帝嗰个真像。换句话讲，就系透过呢一种咁样我哋文化上边嘅或者血缘上呢种特征，嚟到系将上帝要拯救人类同埋喺人类生命里面进行呢个更新改变嘅一个咁重要信息嘅一个咁嘅手段。因此当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系上帝嘅儿女嘅时候，呢个系一个好严肃嘅话嚟嘅。而当圣经话俾我哋听，你系上帝嘅儿女，你要好似你哋嘅父亲上帝，呢一个我哋睇起上嚟就系一件必然嘅事啦。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号召我们的父亲上帝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第二方面我们从保罗这个话里面又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儿女原来学校父母其实也都是自然而然的。今天你和我都知道了为什么人会从他的父母身上承受了一些肖像的特征，因为我们会将父母的基因遗传了下来，这些基因会影响我们的整个外形。但是我们很多方面号召我们的父母亲，不纯粹是因为内在的基因的这个规律，更多的是因为呢，我们做儿女的很多时候和我们的父母都非常的亲近，在这个亲近的过程当中呢，会耳濡目染地好不经意地将我哋爸爸妈妈嘅神情啦、性格啦、价值观啦，甚至一啲习惯嘅动作模仿咗，而我哋唔自觉嘅。其实咧，思考我哋人嘅某啲特点咧，俾我哋有好多嘅感触。我哋知道，按照人嘅动物性，人其实只不过系哺乳类动物嘅一种，哺乳类系一个好大好大嘅缸嚟嘅。不过其实如果将我们人和其他的哺乳类动物，就算按我们的动物性来比较的时候，你发觉到人都有很多地方是有不同的。这些不同令我们感觉到呢，在上帝的创造的里面，虽然人有动物性，但是在他的旨意里面已经带领这个人的变化成长成为一个独特的物种。为什么我这样讲法呢？譬如大家都知道呢，很多的哺乳类动物当他出世的时候，譬如啲马啊、牛啊、羊啊，啲 BB 出世嘅时候，通常佢哋一从妈妈嘅肚里边一出嚟咧，大概一个钟头到咧，佢哋就已经企到四平八稳，然后仲可以四围跑嚟跑去，跟住妈妈四围走噶啦。但系人又唔系喎，你冇一年嘅时间，成日咁样抱住个 BB 照顾住佢，好好照顾自己咧，佢都冇办法咁样嚟到做，起码要一年，一年后啦，佢大概可以开始学行，可以开始学讲嘢啦。仲有呢，好多个哺乳类动物到佢一岁嘅时候，只係一年后一岁，佢哋已经长到同佢哋嘅爸爸妈妈一样咁大隻㗎啦。所以你唔好睇死啲牛仔呀、羊仔呀，佢哋大隻到已经好似爸爸妈妈一样，仲有人上面好难分开㗎啦。 但我哋人唔系嘅，我哋人响佢出咗世之后，系需要一个好长嘅时间里面嚟到成长。响呢个成长嘅过程当中，佢需要佢嘅父母好多方面嘅照顾、安慰、保护。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咧，我哋同我哋嘅爸爸妈妈之间嘅关系咧，系经过好多年时间嘅里面，大家彼此亲近、接近嘅。因为喺呢十几年嘅里面，无论饮食、你嘅身体嘅健康、你嘅学业各方面，父母都陪住你一齐，一路到可能到你读完大学嘅时候咧，你先至能够基本上脱离你嘅父母亲嚟到独立。而家有啲时候，父母亲都仍然担心啊，希望之后可以继续嚟到照顾呢个儿女。嗱，呢个特点咧，系让我哋睇见到我哋人嘅里边，儿女同父母之间嘅关系咧，系好亲近。因为咁嘅缘故咧，好多时候我哋听见人咁样讲我。哇！某某人咧，其實真係好似佢嘅爸爸，或者好似佢嘅媽媽。其實我哋更多地所指嘅，往往就係指佢嘅頭先我哋所講嘅神情啊、性格啊、價值觀啊、習慣啊、動作，而更加多於咧佢嗰個外表。所以我哋先至會有虎父無犬子，或者龍會生龍呢啲咁樣嘅血統論嘅講法，因為血統混為。为嗰个外形嚟到达至咗我哋嘅外形嘅相似，但系嗰个耳濡目染嘅结果，其实都系更重要。我哋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好出名嘅慈善家，一个好出名嘅企业家，佢叫 Bill Gates。咁啊 ，Bill Gates 系一个好出名嘅慈善家，因为咧佢已经表示咗咧，有一日当佢过身之后咧，佢嘅所有钱财都唔会留俾佢啲仔女嘅。他要将他所有的钱财捐献来去给这个社会里面回归这个社会。那他甚至都用他的影响力来到向他身边那些接触到的富豪鼓励他都跟他这样做。所以据说呢连这个在古坛上面很出名的那位我有时记不记得他的名字那就都答应了会这样做。甚至早几年他还来到中国探望的时候呢嘗試勸中國的富豪都同佢一樣咁樣做，不過似乎中國富豪咧唔係太有興趣呢方面嘅事。有時我哋會想啊，點解會有一啲嘅人會有咁大嘅胸襟，願意將佢經年累月裏面賺到咁多嘅錢，無私地將來能夠回饋呢個社會咧？啊，有一個經歷讓我發現到，可能我揾到個原因所在。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跟以往一样在崇拜的朝头早，在教堂的门口招呼弟兄姊妹，因为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来到崇拜的时候呢，都想趁着崇拜之前跟牧师都聊两句啊，或者完了之后跟牧师握手啊，希望得到牧师的祝福啊。那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大堂的教会都有的习惯来的。有一天好像往常一样都是这样，有一位教会的长辈走到我面前跟牧师说，啊，牧师啊，你得不得闲啊，你今天崇拜完了之后呢，可唔可以同我食餐飯呢？特登咁講，我哋喺邊個地方飲茶，你嚟啊，同我哋食餐飯啦。好客氣。咁當然啦，長輩咁樣嚟對吩咐到，咁同埋我想可能都有啲特別嘅事揾我都唔頂啊，應承咗。咁啊，完咗崇拜之後，處理咗各樣嘅安排好啦，咁我就去到約定嘅地方。去到嘅時候咧，就見到一張大桌裏面坐咗好多好多人，全部都係自己熟悉嘅人嚟嘅。因為很多時候都是教會裡面其他的長輩啊，那就約埋他們一起，他們又一起吃飯啊，那我其中一個被邀的人。那我首先表示了抱歉，因為重要的教會的事務要處理，所以來到的時候遲了。那坐下的時候呢，就發覺有一個年輕人，這個年輕人呢對我來說呢，我當成社第一次見的。那那位邀請我的長輩呢也都介紹這位年輕人，他原來呢就是他的兒子。原來今次咧，佢叫我嚟特別喺中午嘅時候食餐飯咧，目的就係想將佢嘅仔介紹俾我認識，因為咧佢有啲嘢咧，想我希望能夠幫到手。咁我心諗我有啲乜嘢可以做咧？咁啊，咁喺我傾嘅過程當中咧，就知道啦。原來咧，佢嘅仔咧係一個啱啱出道冇耐嘅律師，當陣時啊，係一個啱啱出道冇耐嘅律師。原來佢喺間律師樓裏邊你要做啊，呢間律師樓咧。就是標基的爸爸開的一間律師樓，原來他爸爸是個律師來的，那在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律師的事務所。那原來在他們的公司裡面，他們對他們的員工有一個這樣的規定的， 这个规定呢，就是他要求他下属的员工每一个礼拜，他们用礼拜计，每一个礼拜都要拿十个工作小时出来呢，免费地是为其他人进行这个法律服务，每个礼拜十个小时。那他找我的目的呢，就是想透过我可以来对询问一下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教会人多嘛。教会的弟兄姊妹里面会不会有哪些人呢，他需要这个法律的服务，但是譬如经济上有些困难。他说我们其实可以提供的，每一个星期我们每个人可以提供十个小时，他就请我留意来有这一点。咁我聽到嘅時候，當然都好多謝佢嗰個關心啦，亦都將呢個消息帶到翻教會裏面嚟，為佢留意呢樣嘢。但呢件事令我就想起有關標記嘅嗰種嘅對慈善行為嘅慷慨，我就想會唔會標記嘅呢種嘅慷慨，正係因為佢見到佢嘅父親都係一個慷慨為善嘅人呢？因為佢父親係一個慷慨為善嘅人，影響到佢都有呢種心理。愿意有更多地回归这个社会，两者之间可能真的很有原因，里面都不顶。这件事给我们看见到一样东西，原来我们跟我们的儿女相处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表现对他们影响很大的。有些时候我们与人相处待人接物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仔女，都不顶的。当然好的一面会有一个好的塑造，但同样都会有一些坏的一面，我们可能会坏的塑造。这个其实值得你和我思考。保罗说，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不经意面的不经意的杂染是正常的，刻意的学校其实就是更加重要。我们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的里面，他其中有一个总结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正是这样的意思。好，让我们看看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呢，原来儿女取悦自己的父母，同样都是顺理成章的。作为上帝的仔女，我们号召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天经地义的。要蒙上帝的爱锡，学校上帝的家言美行，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不过保罗跟住第二节的里面就提醒我们了，他说我们要学校耶稣基督凭爱心而行事。经文怎么说呢？他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舍己在十字架成就救恩的这件事实，因为你和我都经验过。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原来耶稣这种舍己的行为是要将他成为一个馨香的供物，来到去取悦爱他的还有他所爱的父上帝。耶稣其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上帝是怎样来到令到耶稣基督感觉到需要来到去取悦他呢？耶稣基督是以什么来到去取悦上帝的呢？其实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二十九节的里面，耶稣这样讲的，我常作父所喜悦的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都应该时时去做一些令到你自己所爱的家人或者爱你的家人喜悦的事，而不要去做一些刺激你的家人叫你的家人伤心的事。在几年之前，偶然我都在电视里面看了一个很出名的一套荷里活电影，所以想用这套电影里面的内容呢，来作为一个例子来思考一下。可能我们当中有人都看过的，如果你看过的请你不要介意啊。不过我希望可以引发你一些回响，一些思考。这套电影叫做《一个丧礼，四个失礼》，听个名字看起上来好像是一些喜劇來的，但其實不是，其實家庭倫理大悲劇。兩個女主角都是很著名的荷里活明星，一個是梅麗史翠普，她飾演媽媽，一個是茱莉亞羅伯斯， 佢飾演嘅大女。咁啊，故事嘅一個喪禮就係指佢哋當中家庭裏面嘅父親離世要搞一個喪禮。四個失禮咧就係講媽媽同埋佢嘅三個女兒，其中一個就係朱莉亞羅伯斯啦。佢之間嗰啲好多嘅矛盾啊，好多嘅爭執啊、嘴語啊。咁故事其實就由個父親嘅去世開始嘅。父親有一日出去釣魚，傍晚出去釣魚，但係成晚冇翻過嚟。咁當然好緊張啊，咁四圍去又報警去查，咁最後警方通知佢咧，喺一隻船上邊，即係佢父親嘅船上邊咧，發現咗呢個父親嘅屍體。咁於是要辦喪事啦。當辦喪事嘅時候，家庭嘅成員就從四方八面咧被召喚翻嚟咧，要進行呢個喪禮嘅儀式。因為佢啲兒女全部都搬開曬住，得個媽媽一個人響孤零零嘅響家中陪伴住佢呢一個已經離咗世嘅丈夫。咁故事就係講到，當佢哋翻到嚟嘅時候，一方面要為爸爸辦喪事，一方面咧好多好多。從前帶嚟嘅相處之間嘅唔開心啊、苦促啊，就透過佢哋之間嘅矛盾裏面出現啦。唔單止佢哋呢個家庭嘅裏面兄弟姊妹同埋佢哋家人嚟咗，佢媽媽嗰邊佢嘅好親嘅一個唔知係妹妹定姐姐咧，聖經難分，唔係 ，sorry， 應該話西人嘅佢哋通常都唔係分得咁清楚。咁啊，帶埋佢嘅丈夫，亦都帶埋佢嘅仔，咁啊一齊，因為係親人噶嘛。嚟到佢當中，同佢哋一齊分擔佢哋嘅憂傷。喺呢個過程嘅裏邊，咁原來咧呢個家庭裏邊嘅最細嗰個女啊，其實同佢個表哥，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個媽媽嗰邊嘅嗰個家姐嘅仔咧，佢哋一路都有情意，大家都係中意對方，一路都有情意。咁佢哋兩個就好想透過今次嘅家庭聚會，就向屋企嚟到表示咧，佢哋深深嘅愛住對方。所以我哋中國人講叫親上加親，希望佢哋能夠喺埋一齊生活。咁個女咧就覺得，我今次一定要將我對我呢個表哥嘅愛意清楚表達，而且我相信屋企人唔會反對啩。咁但係當佢將呢一個咁嘅消息嚟對帶出嚟嘅時候咧，好奇怪喎，其他嘅人都冇意見，而且都覺得係好事，似乎獨係呢一個嘅媽媽聽到嘅時候，好強烈、好強烈嘅反對，話絕對唔好，唔可以，我絕對唔會容許。咁呢件事就更加鬧起家庭裏面好多嘅矛盾啦。兒女們就更加覺得我呢個媽媽就係咁樣樣嘅，不可理喻嘅，成日無理取巧，淨係日日中意飲酒，一飲咗酒之後就發癲。一件咁好嘅事，點解要矛盾到搞到咁多個大事出嚟咧？咁認為呢個媽媽真係更加反映佢一個無理取鬧嘅人。咁但係當個故事一路鋪陳出嚟嘅時候咧，先至發覺到咯，原來當中係有一啲不可告人嘅秘密，因為呢一個嘅細嘅，因為呢一個嘅表弟啊，或者呢個表哥啊，呢個表哥咧。其實是這個媽媽的姐姐和她這個已過身的丈夫以前一些苟且的行為裡面生出來的一個男仔，這件事她知道，她丈夫知道，她的姐姐知道，連她姐姐的丈夫都不知道，她丈夫都不知道她自己心愛的這個兒子原來不是自己生的。如是者，整個故事到最後就揭出了，為什麼梅麗史翠普所飾演的這一個女人會是一個很多時候這麼無理取鬧的女人？原因是她裡面有一些不能夠講給人聽的苦痛，這個苦痛就是她自己最愛的丈夫和自己最愛的不知道姐姐還是妹妹竟然有一些這樣的事得出呢啲結果，而呢啲結果佢一路都唔可以講出嚟，係呢啲苦痛不斷喺佢嘅心靈裏面咬噬佢嘅內心。咁故事講到最後尾嘅時候，當然大家家庭幾乎四散，朱莉亞羅伯斯都離開，但係離開到半途嘅時候，佢嘅車停咗喺度，好似有所思咁樣，然後佢又再次揸翻佢嘅車翻轉頭， 似乎是回到他的妈妈身边，因为他知道原来他妈妈一生里面正在被着亲人对他所作出的伤害来去咬噬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爱之深有很多时候伤害亦都一样那么深，而且更深。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我们的父亲，这一种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它夺去。但是同样，如果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任何的不圣洁，或者有任何的违背上帝心理的事，其实对上帝来说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创伤。同样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爱我们关心我们的人，当我们做每一样的事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以取悦他们作为我们首先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愿主怜悯。好，请我们重新祈祷。我们的主，我们今天一起来到思考以弗所书的说话。我知道保罗给我们有很多实际的教训，教训我们生活应该怎样来做，怎样来行，然后能够蒙主的喜悦。你都知道我们人的软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明白我们的心智都愿意，但是当我们要去行的时候，有很多诱惑会来到拖累着我们。但愿上帝常常怜悯我们，在我们的差错上面宽恕饶恕，看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面再次来接纳我们。我们又求你加力给我们，让我们每一步向前行的时候都能够重新得力。今天我们有机会在你的面前来领受圣餐，正是一个去体验你自己的怜悯，将我们的罪担卸在你的面前，又经历你生命的更新复苏，向前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样的礼仪。求主感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得着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诚心所愿。